今日要同大家分享的是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至第六节。经文是这样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方言、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受苦是彼得书信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作者是进一步在这里是禅色，是二章十一节那里他提到信徒在世界上面是客旅，是寄居者，这个主题。具体地解释信仰对信徒生活态度那个指导的作用。但是将受苦即是作为一种的心智，或者忍受苦难作为一种生活的态度，有时或者是会令人感到厌烦，甚至有人会怀疑这个会不会是某一些基督徒时常被人诟病的所谓失败主义，就是用宗教的理由来到去掩饰甚至是合理化自己的失败和软弱。这个是也都是我们屡见不鲜的。我想特别是对于那些是这个社会经济起飞之后出生从来没有真正受过苦的新生代来讲，即是这个受苦的观念是更加是感到难以理解。我想这个有些似是五六十年代成长一代，他们经过艰苦日子，他们住木屋板间房洗字区，他们用咸鱼或者是腐乳啊、咸菜来到去送白粥。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呢，即是那时还没有大快活、大家乐或者麦记。咁嗰陣時朝頭早點啦，就係、是、我阿媽五六點鐘就起身煮一大烹粥，然後或者煎一塊嗰啲嗰陣菜脯蛋，咁然之後我哋幾兄弟姊妹食完咗，我哋就翻學。佢哋自衣縮食，供仔女讀書，有啲冇能力供所有嘅細路仔翻學嘅，就好多時會犧牲一兩個大嘅。他们未曾够年龄呢，就借身份证去做工厂，以致他的弟弟妹呢是可以继续读书。这些弟弟他们把握教育所提供的机会，是社会阶梯十级而上，最后他们买屋买车请菲佣，成为新的中产阶级。矛盾的是他们自己艰苦奋进，为下一代提供了舒适的成长环境，为他们遮风挡雨，却在不觉之间同时剥夺了他们受磨练的机会，削弱了他们应付问题的能力。他们小时候所没有的一切，他们都毫不吝惜地来到去买给他们的小孩。然后他们问，我们不是已经为他们提供了最理想的成长环境，为什么他们反而是欠缺学习的动机，不懂得与人相处，情绪智商偏低，好像样样都不如我们这一代一样呢？归根究底，大概是因为这些小孩根本不懂得个苦字怎么写。 我们的逻辑是，如果我们透过更加充分的预备，更加丰厚的物质条件，可以避免一些无谓的痛苦，走少一些冤枉路，那应该是更加划算和理想。彼得前书的作者似乎在这里指出，基督徒受苦是必须的，甚至应该以在肉身受苦作为与罪断绝的一个手段。仿佛如果没有在肉身上面吃过一些苦头的话，所谓离罪成圣就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得个讲字。从某个角度来看，受苦似乎并不是一个 option， 虽然很多时即是某些苦其实是我们自己拿来的。有些 social Darwinists 他们会说那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无论如何，受苦似乎是生物茁壮成长的必要条件。我们送即是花钱送仔女去参加 Outbound，或者一些大机构他们会送他员工去参加，是给他们暂时离开受保护的环境，攀山涉水，直接面对不殉情面的大自然。我想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问题是两个礼拜的紧密的课程之后，却是一步十寒，无以为继，那个效果是有限，那些小孩回去之后都是照样打机。可以说对受苦意义，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有哲学的、医学的、信仰的、人道的。但是基督徒对受苦的理解，特别是基督为我们受苦的理解，却往往是流于表面。我们很多时会听见人描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痛苦，甚至好像 Mel Gibson， 他几年之前就是拍那套受难曲，是绘形绘声地形容那个的荆棘冠冕怎样插入耶稣的头皮，那条加料的皮鞭怎样重复抽打在耶稣的身上，直至皮开肉裂。这个背后的想法当然是为了要激发我们感恩之心和悲悯之情，想到主既然是这样为我们受苦，我们亦都应该将生命献给主。这个是我们经常思考，亦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角度。偶然从这个各方面来到去默想主，当然不能够是不对。但如果我们就是只有这个角度来到去理解基督为我们受苦，恐怕我们就有些问题了。首先，我们的情绪很快就会因为长期的超载而变得 fatigue， 甚至是麻木，以致我们要不断地增加剂量来到去产生同样的效果反应。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想法很容易令我们误解基督的受苦受死的意义，以一种廉价的情绪反应来到去取代福音的核心信息。我们发现恒常地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幻想基督受苦的景象，不单只是令我们感到吃力，不断重复的想象所造成的所谓 diminishing returns， 就是那个回报的损耗，亦都是令到基督受苦的景象日渐失去那个激励的效用。那个情况就好像我们在一些特别的日子来到去思念一些特别的人或者特别的事，感受会来得集中和深刻。但如果你日日都是这样做，时时刻刻都是这样做的时候，效果可能是适得其反。事实上，论到刑罚的残忍程度，中国人发明的刑罚，譬如炮烙或者五马分尸，即是或者是种种来到去逼供的严刑，就比钉十字架是更加残酷。从已经公开的资料来看，现代人用来虐待战俘或者拷问罪犯那些酷刑，亦都是令人触目惊心。所以基督受苦的意义 并不是在于它的残酷性，否则我们就好像一些地方的信徒那样，在一些宗教的节日就是抬着很重的十字架巡游，用大刺的皮鞭来抽自己，甚至是用刀来将自己割到遍体鳞伤。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些新闻特辑里面见过的。论到这一类的宗教苦行，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二十至二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这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身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毫无功效。但是倘若基督受苦意义不是在于肉身的受苦，那他又怎样成为我们与罪断绝那个兵器呢？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即是早一点那里，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灵性说，他复活了。彼得在这里指出，基督受苦的意义并不是在于肉体所受的痛苦，虽然正如我们刚才提过，受苦确实有它本身的价值。基督受苦的意义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这里牵涉一个很重要的教义，是往往是被我们挂在嘴边，但是我们却是知其言不知其所以然，即是知道是这样却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我说的是因信称义。是不是真正认识这个教义，对于我们能不能够从今以后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旨意，在世度余下光阴，是息息相关的。去年是中国改革500周年，马丁路德在1517年是将著名的95条钉在 Wittenberg 那个教堂的门口，是直接来到去质问当时的 Archbishop of Mainz， 即是关于赎罪券等等的问题。当年马丁路德看罗马书的时候，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道理，结果是掀起划时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可惜正如牛津学者 Alistair McGrath 他指出，他说因信称义这个教义是一条神学的恐龙，曾经是他的时代显赫一时，但是作为一个迫切的神学课题，却早已经绝了种。他变成一件博物馆里面的古董，被学者来到观赏和研究，是讲坛上面不断的重复，但是同现代的信仰生活已经拉不上任何关系。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作为一个信徒多年来的问题，如果因信称义真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为什么它是这么抽象难明呢？当然在理论上面，这个教义实在是简单到难以置信。如果你相信上帝，你的罪就立时归到那位替你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复杂一些，用路德的交换理论，基督将他的义赐给相信他的人，而信徒的罪就转移到基督耶稣的身上，是理论上是非常之简单浅白的。问题面对这样的讲法，你要就信要就不信，并没有太多可以理解或者讨论的余地和空间。而这个问题并不是无关痛痒。我们时世教会里面听到所谓得救确据的问题，我们怎样肯定基督其实也是为我死？而所谓基督为我死确实的意思又是什么呢？我怎样知道自己是得救呢？当然一般的答复是，往往就是说这个正是我们需要行使信心的地方。只是当我们孤注一掷地来到去信了之后，那种患得患失或者一厢情愿的感觉呢，却总是挥之不去。而因信称义的事实 除了影响我们日后所谓永恒的归宿，在实存意义上面和我们每日的生活行止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我们很难不去问的问题。要解决这个信仰的困局，我相信我们首先要克服一个重要文化语言上面的问题。据我了解，对于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来讲，清义这个词根本是不存在于我们日常的语言当中。除了教会听到之外，你几时听过人用清义这两个字？我们绝对不能够低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不存在于我们语言系统的，大概也都很难在我们意义架构里面占一个位置，或者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抉择产生什么影响。这个也都是直接解释了我们信仰有时难于落地的原因。清义 justification 在中文的词汇里面其实并不是一个最好或者是唯一的翻译。困难却是在于似乎没有一个简单现成的现代词汇可以去完全包含这个词的原本的概念和意思。按照字典解释，清义 justify 这个词一般是指证明是清白的、合理的或者是正确的。很明显这个词汇在神学甚至一般用途上面那种 forensic 那种法理的味道和这个字典的解释有很强的相关性。而我进一步观察到，所谓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一个颇大程度上面其实就是企图去找出以致证明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存在是清白的、是合理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说做人最紧要是顶天立地、俯仰无愧，这至少在心理学层面上面是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事实上 Paul Tillich 田立克他就曾经尝试将 being justified 这个概念呢是现代化为 being accepted 被接纳，来到去探讨因信称义在心理治疗上面的含义。而如果我们停下来诚实地自我省察一下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我们生活是否过得充实，在一个颇大的程度上面那是决定于我们自我解释的能力。事实上只要你留意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无论是巴士上面、是街市里面或者办公室里面，就会知道大部分人清醒的时间都是在这里证明的自己。无论我们说长道短、论断上司、下属、朋友、同事，其实都只不过是曲线证明自己的正确。人类九成以上的纷争，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上司、下属之间，亦或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其实都是各自努力地证明自己的正确。尼采的名言 He who has a why to live can bear with any how， 我给他一个新的翻译，就是说一个解释到自己的人几乎可以忍受任何处境。因此清义或者证明为正确合理这个教义，事实上是构成人类道德价值一个重要的核心。透过重新来到去理解即是因信称义，我们可以真正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基督的受苦吊诡地是显示生存可以有勇气，他说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基督的受苦展示和证明一个人是可以坚持遵行天父的旨意，甚至去到一个死的地步。他的复活表明上帝是认可一个这样完全投靠他的生命。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知道自己不必为眼前的利害得失来到去折腰，也都无需要为到证明自己而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因信称义其实是满足了人作为人一个基本的需要。清义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我们就只好整生运用各样的方法来去证明自己，而最后却没有几个可以真正是死而无憾。基督曾一次为罪受苦，叫我们可以和那位生命的创造主重新和好，透过他我们认识那位差他来的那一位。回到清义的问题，面对自己的一生，一个人可以怎样得称为义呢？或者说一个人可以怎样去 justify 自己一生是有价值是有意义呢？这个并不是靠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来到证明自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角色或者一件事件怎样可以变得有意义呢？并不是靠那个角色或者那件事件本身可以做些什么令自己变得有意义。你只要将个角色摆回去原本盛在他这个角色那个故事的里面，或者将那件事件放回他原本所属的情节里面，那就可以了，是吧？当一个角色抽离了盛在他的故事，那个角色就变成一个无所依赖的游魂。而当一个桥段离开了整个故事的 context， 那个桥段本身无论它本身是几咁精彩，它就只是一般一堆支离破碎的事件，可以说只是有一些 get 而没有一个的剧情。很多人的生命都是这样，很精彩，很多 get， 有些是真的 get， 一些是难 get， 但是我们穿不到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一个角色的意义是完全被他所属的故事所决定，一个故事的意义是完全取决于作者对故事的构思和铺排。换个话来讲，不是我们做些什么去证明我们的价值，而是纯粹我们纯粹是凭着信回到去我们原来的本位。没有作者的观点作为定位，一个故事就没有办法只发展下去。情况就好像一个人站在铜锣湾或者是旺角的街头，见到整街都是人山人海，人来人往，却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或者这个外面的世界和他有什么关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 Albert Camus 他说过的《异乡人》，他里面讲到主角个肉身仲系生活喺呢个世界里边，个心灵却系好似漂浮喺一个唔属于自己嘅意域嘅里边，唔知道自己到底系边个，想做啲咩嘢，感觉生命并唔真实。而呢种感觉其实绝对唔抽象嘅。对于上个世纪嘅中国人嚟讲，尤其是系深刻。由抗日战争，中国被日本人屠杀，到各国内战，中国人互相厮杀。由所谓抗美援朝，中共派百几万的散兵游勇来到去北朝鲜做炮灰，到1954年毛泽东话俾当时的印度总理尼克鲁听，他不怕原子弹，中国咁多人炸不完的，炸死1-2千人不算得乜嘢嘢。由三反五反，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革命，去到台湾的228事件，军事戒严，白色恐怖，由1989、1964去到4年前的雨伞运动，由中国人终于站起来，到钟祖康说来生不做中国人，我们这一代战后出生的中国人恐怕是仍然难以摆脱我们上一代那种的失落感。面对这个强烈不踏实的疏离感和无能感，人是必须以感官的刺激，刹那的光辉，物质的成就来到掩盖生命的空虚，存在的焦虑。就好像保罗描绘那些对生命没有盼望的人说，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有时消极负面的精神状态也都可能产生一些表面进取里面空洞的繁华景象。从这方面来看， 生活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面而有上帝的形象，其实都是精神灵性上面的异乡人。这个世界并不能够满足他们真正的需要，正如彼得在这里指出，他们必须透过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去压抑和麻痹心灵的痛苦和空虚。他们是陷堕在罪恶的恶性循环里面，他们犯罪同时都是被罪所压迫，以致不能自制地继续犯罪。对于这些迷失的罪人，那些透过成为肉身的基督重新确定自己身份的人，是这个以失落和犯罪为常态社会，亦都是一班时常感到不知所措的异乡人。意思是他们当然不再需要随从当日即是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但是昔日同道中人正正因为缺乏这个视野和醒觉，所以当他们看见这班曾经熟悉的老友竟然不与他们同奔那荒荡无道的路，就以为怪，甚至毁谤他们，以为他们只不过是装空作势、自鸣清高。这班人的清醒凸显了他们的放纵和迷失，这个是他们难以忍受。因此面对这个格格不入的世界，信徒有时亦都感觉到迷失。希伯来书的作者强调，基督徒在世界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异乡客，是局外人。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开宗明义就说，基督耶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乡。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有待处理的问题，就是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身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这句是很难明白的，从字面的来到去理解，这段经文明显和圣经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故事我又即参考其他不同的版本看看怎样讲。譬如是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这样翻译，他说 For this is the reason the gospel was preached even to those who are now dead, so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 according to human standard in regard to the body, but live according to God in regard to the spirit。 如果重新再翻译，因为这个缘故，福音曾经传给那些甚至已经不在人世的，以致他们的肉身纵然按住人间的标准受到审判，他们的灵性却是向上帝活着。这个意思是，在肉身方面，这些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确实不能够逃避承担他们在蒙昧无知的时候所犯下的恶果，得到他们应得的审判。但在灵性方面，他们却是因为觉悟上帝的权能，看见他们的生命的故事在上帝手里面有不同的可能。其实这个也都确实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无论我们是什么阶段信主，已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的就已经发生了，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些已经发生了的事。很多时是令我们感到痛苦和后悔，我们宁愿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已经发生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只能够承担这些事所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面，我们说我们肉身是按住人间的标准受到审判，但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过去一切成败得失透过永生的盼望却赋予一个新的意义。彼得这个讲法是令我想到，譬如说对于一个生活在世界上面六七十年的人来讲，无论他们的生活是几咁的胡涂混噩，我们都不应该假设他们对生命一无所知。并且如果你告诉他们认识基督之前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那个对他们来讲是噩耗而不是福音。往者已矣，覆水难收。是好是歹，他们生命已经过了一大节。对过去完全否定，生命还剩下些什么？难道要他们再转，即是捐回去阿妈的肚里面再生出来吗？这个是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真正要问耶稣的问题。耶稣说，你不能够改变你的过去，但是你必须重新。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你的过去，你的将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的亮光是，福音是告诉我们听，透过那位宇宙创造主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知道生命是确实的，并不是一场梦，无论它是恶梦亦或是好梦。而生命既然不是一场梦，它们曾经成功或者失败的努力都会被肯定，似乎是白费或者没有白费的心血都会被纪念，他们所有发自内心的懊悔都被听到，他们所有眼泪都被上帝知道。透过成为世人，透过为世人舍身的基督，他们那个迈向夕阳的生命可以得到肯定，他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来到重新阅读自己生命的故事，并且在当中看见上帝那双无形的恩手，就是他们还是无昧无知的时候就一直拖带着他们。是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等收工的风烛残年，而是一幅接近完成的图画，一个迈向结局的故事。这个对他来讲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真正的福音。或者这个就才是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上帝活着的意思。亦都唯有面对这个事实，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面对命运那种的不确定性，知道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生命的不确定，而是在于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面对这个充满可能性的生命。亦都只有当我们生命有一个重心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昔日的愚昧和缺失，同埋我哋曾经错失过嘅种种机会，知道每一个错误嘅选择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新嘅可能。这个先至系我哋即系同我哋实际生命息息相关嘅真正嘅福音。可惜嘅系呢个天大喜讯，好多时落到我哋手里边，却往往变成一个唔痛唔痒嘅，同真实生命毫不相关的宗教课题。所以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